OK， 这里我们来讲一下 glibc 和 msvc 的 C 运行库。在讲到这个 glibc 和 msvc C 的运行库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运行库。运行库，你知道运行库？运行库是什么？运行库，回头讲。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说成程序，先来看一个最简单的 main 函数吧。你知道 main 函数？main 函数是程序的入口吗？肯定不是嘛，对吧？像我们全局编的初始化，肯定是在 main 函数调用之前就已经被初始化了，对吧？还有什么？还有就像我们像 C 加加里面，我们写一个构造函数，对吧？我们可以构造函数写一个，做一个对象里面写一个对象，然后我们可以在另一个对象，然后我们可以在 main 函数之前把这个对象定义出来。那构造函数是不是在 main 也是在 main 函数之前调用的嘛，对吧？还有就是说，我们在 main 里面调那个 exist， 然后传入一个函数指针进去，它是不是也可以在 main 函数退出？像我们 main 函数退出之后调用，对吧？ main 函数调退出之后也可以调用。所以说 main 函数肯定不是程序的入口函数。那么操作系统装载程序之后，首先运行代码不是 main 函数的第一行，那是什么呢？对吧？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想到啊，在 main 函数之前还做。申请内存啊，使用系统调用啊，触发异常啊，访问 IO 啊，对吧？这些事情都还是 main 函数之前做的嘛。好，那在运行函数运行这些，比如说申请内存、访问 IO、初始化、系统调使用系统调用这些运行这些代码的函数，我们叫做什么？就是叫做入口函数，也叫入口点。程序入口点实际上是一个程序初始化和结束的部分，是一个程序的初始化和结束的部分，它往往是运行库的一部分。一个典型的程序运行步骤大概是这样的：操作系统在创建进程之后，把控制权交到了程序的入口。这个时候，入口往往是运行库中的某个入口函数。这个入口函数对运行库和程序运行环境进行初始化，包括堆的初始化、IO 初始化、线程、全局变量的构造等等。入口函数在完成初始化之后，才调用 main 函数，正式开始执行函数主体部分。调用 main 函数就是正式开始执行函数主体部分。main 函数执行完毕之后，它会返回到入口函数，入口函数这时候就会做相应的一些清理工作，包括全局变量的吸购、堆的销毁、关闭 IO 等等，然后最后是进行系统调用，结束进程。好，那入口函数是如何实现的呢？比如说我们的 glibc 它的入口函数，我们知道 glibc 的启动过程，在不同情况下其实还是有差别很大的。比如说静态的 glibc 和动态的 glibc 它的差别，对吧 ？glibc 用于可执行文件和用于共享库也是有差别的。我们这里来看一下最简单的静态的 glibc 用于可执行文件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如果你去 Linux 下载到 glibc 的源码啊，可以在那个 libc 点 csu 里面有关就可以找到有关程序启动代码。glibc 的程序入口是下划线 start， 这个是程序 glibc 的程序入口。这个函数的话，它是由汇编实现的，并且和平台无关的。当然，在这个里面，它会最终函数会调用到一个名叫杠杠下滑，就是下滑线双下滑线 lib 下滑线 start 面的一个函数。然后这个函数它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七个压站的指令用于给函数传递参数。然后在最开始的地方还有三条指令，它们的作用分别是：首先像对 EBP 和 EBP 进行抑或，其实这个是让 EBP 寄存器清零啊。这个作用是用在把后面的两个操作抑或结果，就是在一个操作数里面，它的目的是表明当前程序的最外层函数 EBP 设置为零，正好是体现出这个最外层函数，对吧？然后是 POP EASI 以及 MOVE ESB ECX， 在调用 start 之前，装载器会把用户的参数和环境变量压入站中，按照其压站的方法，实际上站顶的元素是 ARGC， 然后接下来是 ARGV 和环境变量数组。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什么？然后把这些 ARGC 压入 ESI。然后 move ESB ECS 是将暂顶地址传递给 ECX， 现在就是 ECI 指向的 ARGC， ECX 指向的 ARGV 以及环境变量的数组。所以我们可以把 main 函数可以理解成是什么？ main 函数可以简单的改写一下，对吧？然后它这里面会调用的一个刚刚 libc start main， 然后会传入 main 函数的函数指针，有一个 ARGC， 然后有一个 ARGV， 然后就是环境变量的一些数组，包括 CSU init、 CSU file init，对啊，然后这些环境变量是位于系统中的一些公用数据，任何程序都是可以访问的。通常来说，环境变量存储的都是系统的公共信息。然后这些的话，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像 libc 的函数头部，它其实还有几个函数是经过外部传进来的，有三个函数指针。第一个是有一个 init， 这是 main 函数调用前的一个初始化工作。 发音里的 FIN 啊，这个是 man 结束的时候输出来的工作。然后还有一个是 RTLD 发音里的，这个是和动态加载有关的收尾工作。RTLD 是 runtime loader 的缩写啊。最后的 start end 表明了这个占你的地址及最高的占地址。另外讲一下 GCC 支持 bundy 的指针， bundy 的类型指针，这个 bundy 指针用来是其实是用双下向 bundy 的关键字标出的。若默认为 bundy 指针，则普通指针用 unbundy 的标出。而这种指针有三个，它里面有三个值，空间里面一个是存储原指针值，第二个是空间里面的下限值，第二个是三，第三个是空间里面存储的上限值。它分别是 PTR value 和 PTR null、 PTR head 这三个值的作用，其实是内存越界的时候，它能够相应的很容易的发生越界错误的时候，内存发生越界错误的时候是可以很容易查出来的。它主要是用来跟追踪这个内存越界这种错误的。好，然后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入口函数嘛，入口函数从下限 start 开始，然后它里面会调用的一个双下限 libc 下限 start main， 然后最后在这个里面它会调到 main， 然后到最后会调用一个 exit 退出。好，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 MSC CRT 的入口函数吧。其实在Visual Studio 2003里面有个 CRT 顶点 C， 它其实就是运行库，它里面有一些关于运行库的一些实现细节。它首先是有一个它的一个入口函数，名字叫做 main CRT startup。这个入口函数的头部，里面代码比较杂，但是它主要是有这么几个类啊。它在里面首先会使用下向 heap init 函数对堆进行初始化，然后调用 l init set argv set argument v set UIM 的 p， 还有最后调用 main 函数，然后这里还是有一个点可以跟大家提一下，比如像那个 main CRT startup， 它里面有一个POSVI 这个变量，它分配内存不是使用的 malloc， 而是使用的 allocA， 然后这个 allocA 是可以提一下，它因为在程序一开始堆并没有被初始化嘛，所以不能使用 malloc 去做那个内存申请，所以它这里用到了 allocA，是以唯一一个不使用堆的动态分配机制的 allocA 可以在站上分配任意大小的空间。只要占大小允许，并且在函数返回的时候自动释放掉，就好像局部变量一样。这是这个 allocA 在那个main CRT start up 里面用到的一个函数，它的一个作用。好，我们知道，在 Windows 里面嘛 ，Windows 里面它这个入口函数嘛，它首先是使用的杠 l init 函数进行初始化，接下来代码是调用的一系列函数进行各种初始化，包括初始化 main 函数的 argv 的参数，设置环境变量，设置一些 C 库的。还有一些 C init 的一些 C 库的一些设置，对吧？总结来说，就是这个 MSVC CRT MSVC 的一个 C 运行库，它的一个总体的入口函数的一个总体流程是首先第一步是初始化和操作系统版本有关的全局变量，第二步是初始化堆，第三步是初始化 IO， 第四步是获取命令行参数和环境变量，第五步是初始化 C 库的一些数据，第六步是调用 main 函数并记录返回值，第七步是检查错误并将 main 的返回值返回。刚刚有讲到那个 allocA 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allocA 函数它特点是它能够动态的在站上分配内存，在函数退出时如同局部变量一样自动释放，结合之前我们的函数的标准进入和退出的指定序列就知道，函数退出的时候退出的时候出站操作是直接将 ESP 值赋成 EBP 值的，因此不管函数的执行过程当中 ESP 减少了多少，最后也能够成功的将函数执行分配的所有占空间回收。在这个基础上 allocA 的实现就非常简单，仅仅只是将 ESP 减少一个数值而已。好，接下来讲一下那个运行库与 IO。 运行库和 IO 大家知道 IO 是指 input output 的简称嘛，对吧？即输入输出。对于计算机来说， IO 代表计算机与外界的交互，交互对象可以是人或者其他设备，对吧？但是对于程序而言， IO 覆盖的面和范围还是很广的。一个程序的 IO 它指代的程序与外界交互包括文件、管道、网络、命令行、信息不是信息，是信号，对吧？这些东西通常来讲，广义上来讲 IO 是指代操作系统理解广义上来讲 IO 指代任何操作系统理解为文件的事物，对吧？怎么说，就是 IO 它指代就是把操作系统的任何事物理解成文件。许多操作系统包括应用文件的时候，都是将各种具有输入输出概念的东西和实体包括设备、磁盘、文件、命令行等等统称为文件，因此这里所说的文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在 IO 这个概念上来讲的话，C 语言文件操作是通过一个叫 file 结构体的指针来进行的。 fopen 函数返回一个 file 类型的结构体的指针，其他的函数比如说 fwrite 也使用这个指针操作文件。在操作系统层面，文件操作其实也有类似 file 的一样的概念，像 Linux 里面这个叫做文件描述符，在 Windows 里面这个叫做聚饼。用户通过某个函数打开文件以获得聚饼，然后用户操作文件都是通过这个聚饼进行的。设计这么一个聚饼的原因在于，聚饼可以防止用户随意读写操作系统内核的文件的对象。无论是 Linux 还是 Windows， 文件聚饼总是和内核文件对象相关联的，但是如何关联细节用户并不可见。内核可以通过聚饼来计算出内核里面文件对象的地址，但这个能力的话对用户是不开放，这么举个例子，就是在 Linux 中，比如说值为12012的文件描述符分别代表标准的输入、标准输出和标准的错误输出。在程序打开文件得到的 FD 从3开始增长， FD 具体是什么呢？在内核当中每一个进程都有一个私有的打开文件表，这个表是一个指针数组，每一个元素都指向一个内核的打开文件的对象，而文件描述符就是这个表的下标，而那个 FD 嘛，就是我们通过 fread fopen 得到的一个聚饼， FD 也就是那个文件描述符，它其实是指的这个，它是一个整形啊，然后它其实指的是这个表的一个下标，因为这个表它其实是也是一个指针数组嘛，这个 FD 它是一个表的下标。当用户打开一个文件时，内核会在内部生成一个打开文件对象，这个生成文件对象是内核在内部来做的这件事情，并且在这个表里面找到一个空项，让这个空项指向生成的打开的文件对象，并返回这一项的下标作为 FD。 由于这个表处于内核，所以用户无法访问到，因此用户即使拥有 FD 也无法得到打开文件对象的地址，只能通过操作系统提供的函数，也就是系统调用来操作。在 C 语言里面，操纵文件的渠道是通过这个 file 结构，所以 C 语言里面的 file 结构必定和FD 就是文件描述符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且每个 file 结构都进入的自己唯一的一个对应的 FD。这个单词是大写的file， file 和 FD 以及打开文件表还有打开文件对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用户内核指针 P 指向一个进程打开的文件表，所以只要有 FD 就可以用 FD 加 P 来得到打开文件表的某一项的地址，像标准输入、标准输出、标准错误输出都是 file 结构的指针。对 Windows 中的聚饼与 Linux 的文件描述符大同小异，只不过 Windows 的聚饼并不是打开文件表的下标，而是这个下标经过一种线性变换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 IO 初始化的职责是干什么了，对吧？首先 IO 初始化函数需要在用户空间建立标准输入、标准输出、标准错误输出以及对应的 file 结构，使得程序进入 main 之后可以直接使用 printf、scanf 等函数。这是 IO 初始化它的可能 IO 初始化会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像 MSVC CRT 入口函数的初始化，它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它的一个过程首先也是进行一个系统堆的初始化。系统堆的初始化它是由函数下划线 heap init 来完成。这个函数的定义是位于 heap init 的点 C 里面。我们知道那个 main CRT startup 里面它会调到一个heap init 的 下划线 heap init 嘛，对吧？然后在这里面它又会调到 heap create 创建堆。然后创建堆的时候MSVC 它的 malloc 函数是调用的那个 heap unlock 这个 API， 将堆管理过程直接交给了操作系统。然后接下来是 IO 初始化， IO 初始化相对堆的初始化其实要复杂很多，它其实它也有一个类似的这个 file 结构的一个结构体，只是它字段跟那个 file 差不多，只是它多出来了文件聚饼中的某一项。像 Windows 里面用户态使用聚饼来访问内核文件，聚饼本身它也是一个32位的数据类型。好，在 Windows 里面它有一个 OSFHand， FOSFHND 这个字段它其实就是代表了打开文件的一个聚饼。然后还有一个 PyPerch 的字段表示用于管道的单字符缓存，这里可以先忽略掉啊。像 Windows 里面它有个 fopen， 它有一些枚举值，像 OSFile 一些值来表示文件它是它的一些特性，比如 fopen 表示聚饼被打开， feo flag 表示达到 eof flag 表示达到文件末尾的等等，这里就不细说了。好，之所以使用指针数组而不是使用二维数组，原因是使用指针数组能够更加节省空间。像我们之前在 Windows 它里面那个 IO info 它使用一个指针数组。为什么节省空间？因为如果使用二维数组，无论程序里面打开几个文件都必须消耗 要相应的必须消耗相应的那个2048个 IO info 的空间，生子孙次主它就是没有这种问题的。好， file 结构中的 file 的值啊，和这个表里面有两个下标直接的值关联，当我们需要访问文件时必须从 file 结构里面转换到操作系统的聚丙，从一个 file 结构得到一个聚丙，可以通过一个叫做 OSFHand 的红，然后这个红是 CRT 内部使用的，然后一般来说是不推荐使用的。好，这是Windows 底下，其实 Windows 底下它其实跟 Linux 底下这个文件它的一个结构啊，文件的一个结构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说 Windows 聚丙上面会有一点点差别。像 Windows 里面它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出 IO 初始化，有一个关键的方法是那个下不下 IO init。这个下不下 IO init 的工作是将一些预定义打开文件给初始化，它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是从附近层继承的，打开文件的聚丙，从附进程继承的打开文件聚丙，当一个进程调用 API 创建新进程时，可以选择继承自己打开的文件聚丙，如果继承子进程就可以直接使用附进程打开的文件聚丙。第二个是操作系统提供的标准输入输出，这个 IO init 这个方法这个函数它其实作用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我这其实不去细讲了，主要刚刚我讲的那两部分。IO 初始化的工作主要是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建立打开文件表，第二个是如果能够继承附进程，那么从附进程获取继承的聚丙，第三个是初始化标准的输入输出，这是 IO 初始化它做的几个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C++ 的运行库， C 语言的运行库大家知道这个运行库它其实叫什么运行实库，它其实就是代码集合嘛，对吧，代码集合称之为运行库。而 C 语言的运行库被称之为 C 语言的运行库被称之为 C 运行库，也叫做 CRT。 像 Visual Studio它里面就是名字叫做 MVC CRT， 对吧，一个 C 语言运行库大致包含的这么一些功能。首先启动退出包括入口函数和入口函数所依赖的其他的函数，标准函数如 C 语言标准规定的 C 语言标准所拥有的函数实现 IO 的功能分装和实现，还有一些堆的分装的实现，语言的一些实现，特殊的一些实现，调试，关于调试的一些东西啊。这是运行库的组成成分。C 语言标准库占据了主要地位且大有来头， C 语言标准库是 C 语言标准化的基础函数库。这里有必要讲一下标准库其实 C 语言是 AT&T 的贝尔实验室诞生的最初 C 语言诞生之初并不完善，后来在1883年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把 C 语言进行了标准化，然后 C 语言标准就叫做 ASCII。 C 语言标准库它是由24个 C 语言文件组成的，包括哪些内容，包括标准的输入输出、文件操作、字符操作、字符串操作、数学函数、资源函数，资源管理，资源管理就是那个叫做 stdlib 点 h， 还有就是格式转换、时间日期、断言、各种类型上的常数 limit float 点 h， 变长参数、非局部跳转。这里变长参数可以讲一下，变长参数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C 语言函数嘛，就是假设C 语言函数最后一个参数是变长的话，是可以聚名，它的一个聚名可以，它就是说 C 语言最后一个参数是可以变长做变长参数的这种特性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基于什么？它其实也是基于 C 语言默认的调用惯例来实现。因为我们知道 C 语言默认的调用惯例是 C declare， 它的调用是自右向左去压账的方式，对吧？既然它是这种压账方式的话，第一个参数，像这种压账方式的话。就可以什么呢，自由向左去压账。这种压账方式首先比如说我们一个函数变长参数的函数它最后一个最右边的那个参数是变长的在，所以它用这种方式去压账，它获取参数的量就取决于参数的个数嘛，对吧，因为cdclare 它的调用惯例是调用方调用方来，它调用惯例是由被调用方来负责清理对账的参数，因此被调用方在这里其实它是不知道有多少参数被传进来的，所以没办法清理。而但是我们知道 C 语言默认的是 cdclare 它的调用方恰好是调用方负责清理对账的，所以它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然后既然它是调用方来做这个事情，它自己往从右到左压账多少个像有多少个参数它肯定是知道的嘛，对吧，然后压账之后负责清理它也是调用方来做的，所以它调用方也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了，所以基于这个特性，基于这个调用惯例，它可以做这种变长的变长的参数好，这是 C 语言的变长参数的处理。当然提到 变长参数啊，其实宏里面也可以做，像 GCC 编译器下变长参数宏也可以使用，像两个井号，就可以，来做这种变长对宏的变长参数的一个处理。MSVC 是可以使用双下划线 VA 杠 ARGCS 上下划线结尾。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点，像 C 语言，这个有一个非局部跳转啊，这个可以引入那个 setjump.setjmp.h 文件。它这个是，比如说 setjmp 正常返回的话会返回零，然后会打印出，比如说，之前给看到一个程序啊，会打印出它的 runjump 实际上程序回到最初 setjump 的一个时刻，并且返回 runjump 指定那个返回值。好，接下来有必要讲一下 C 语言运行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 C 语言程序的和不同操作系统平台之间抽象层，它将不同操作系统的 API 抽象成相同的灌输。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不同操作系统平台下使用 fread 来读取文件，而事实上 fread 在不同操作系统平台下的实现是不同的。但作为运行库的使用者，我们不需要关心这一点。虽然各个平台下的 C 语言运行库提供了很多功能，但很多时候它们毕竟有限，比如用户的权限控制、操作系统线程的创建等，都不是属于标准 C 语言运行库的。于是我们不得不通过其他办法，诸如绕过 C 语言运行库，直接调用操作系统 API 或者其他的库。像 Linux Windows 平台下的两个主要的 C 语言运行库分别是GNUC 就是 GNU C Library， 还有就是 MSVCRT 就是 Microsoft 的 Visual C Runtime。值得注意的是，像线程操作这类的功能并不是标准 C 语言库的一部分，但是 GNUC 和 MSVCRT 都包含了线程操作的库函数。比如说 GNUC 有一个可选的 pthread 的库，中的 pthread create 函数就可以用来创建线程。MSVCRT 中可以使用 beginthread 的函数来创建线程，所以 GNUC 和 MSVCRT 事实上是标准 C 语言的超级，他们各自对 C 标准库进行了扩展。另外，像 GNUC 2.0 的时候，它是开始支持更多的特性，比如说它完全支持 POSIX 标准，完全支持 POSIX 标准国际化，还有 IPv6 又四位数据访问多线程，已经改进了代码的可移植性。目前 GNUC 版本是 2.8。事实上 GNUC 除了 C 标准库之外，还有几个辅助程序运行的运行库，这几个文件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运行库。它们就是Uslib 下的 CRT1.o 文件，还有是这个文件夹里 Uslib 底下的 CRTi.o， 还有就是 Uslib 底下的 CRTn.o 这几个文件。这几个文件它像 CRT1.o 里面就包含了程序的入口函数 start。像 n.o 的话，像那个叫做CRTi.o 和 n.o， 它里面其实就是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那个点 init 和点 finit， 它是来就是主要是在电接器在进行电接的时候，会把输入文件输入的目标文件的 iinit 和 finit 按照顺序收集起来，这个时候对它们进行合并，但是合并的时候就会引入两个目标文件，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帮忙初始化函数的，就是那个 CRTi.o 和 CRTn.o。好，其实为了方便运行库调用，最终输出文件中点 init 和点 finit 这两个段实际上分别包含了init 和 finit 两个函数，他们在运行库初始化的部分也会用到这两个函数，并且在 C 加加全局吸构和全局构造吸构的时候也会用到他们的，也会看到他们如何去实现全局构造吸构的，也是用到他们的。然后另外两个目标文件 CRTi.o 和 CRTn.o 这两个目标文件呢，包含的代码实际上就是杠 init 函数和杠 finit 函数的开始和结尾部分。这两个文件和其他目标文件安装顺序连接起来的时候，刚好形成了两个完整的下划线 init 和下划线 finit。 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三个文件像 GNUC 这三个文件的一个作用。事实上像 GCC 平台里面事实上像 CRT.io 和 CRTn.o中的 init 和 finit 提供了一个在 main 之前和之后运行代码的机制，而真正全局构造吸构是由 crtbegin.t.o 和 crtd.o 来实现的。大家看一下 msvc crt， 它的话如果说同一个版本的 msvc crt 根据不同属性，它也提供了多个子版本以供不同的需求的开发者使用。那如果按照静态动态链接，可分为静态版和动态版；按照单线程多线程，可分为单线程版多线程版；按照调试发布，可分为调试版发布版；按照是否支持 C 加加和纯 C 运行版和支持 C 加加版按照是否支持代码托管代码分支的本地代码和托管代码和纯代码版。好，这些属性的话，它组成一个比较那个的比较完善的一个命名规则。比如说 nib c 开头是 nib c p， 然后 p 指的是C++C 加加标准， 然后 MT 表示 multithread 指的是知识多线程，D 表示 debug。
嗯，
这是它在命名里面有这些关键有这些关键字的话它的一些含义。啊 ，C 加加 CRT 的话，它其实是像提供的相应的 C 加加标准库。如果你的程序使用 C 加加编写，那么就需要额外的链接相应的 C 加加标准库。这些额外的意思是，包含的 C 加加标准库里面，它仅仅只包含了 C 加加的内容啊，像 IO stream、stream 以及 map 这些函数啊。好，这个是运行库。当然，那运行库还有一个点是值得讲一下，就是运行库跟多线程啊。多线程大家知道，线程的访问非常自由，它可以访问进程底存的所有的数据，包括其他线程底的堆栈。如果它知道其他线程堆栈的地址的话，但实际上运用线程，但实际上运用中，但应用当中，线程也拥有自己的私有存储空间，包括栈线程局部存储寄存器，这些的话就是线程的私有存储空间。线程的私有存储空间的话，它主要是有这三个嘛，像再说一下，就是局部像局部变量参数函数参数啊，还有这个局部线程的局部存储啊 ，TSL、TLS， 线程局部存储是 TLS 是 Thread Local Storage 这三个单词的缩写啊，它这些是私有的。当然，线程之间共享的是，比如说全局变量堆上的数据啊，函数里面的静态变量、程序代码，任何线程都拥有权限读取并执行的任何代码。打开文件，比如说 A 线程打开文件可以由 B 线程读写。线程多线程运行，像多线程运行库的话，它不是 C 加加 C 语言的标准，因为当时 C 加加标准制定的时候还其实多线程概念还很少，还基本没有，还很少提，所以多线程这块它不属于标准库的内容，它跟网络图形图像等一样属于标准库之外的系统相关。之外的系统相关库。线程这块，比如说创建线程、退出线程、设置线程优先级，在这个运行库里面，其实都是有支持的。像 Windows MS OS CRT 就提供了 Begin Thread、End Thread 等用来线程的创建、退出。Linux 12 Glib 也提供了一个可选的线程库，叫做 pthread。pthread 它其实是 POSIX Thread 的一个名字的缩写，它提供的诸如 pthread、create、pthread、exit 等线程，等函数用于线程的创建、退出。实际上，最初 CRT 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多线程环境，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多线程的概念，所以到后来多线程的程序越来越普及，就是 C 加加运行库在多线程里面才吃了不少苦头，才后来把多线程的这一块慢慢引入了。好，关于在支持多线程这块 ，CRT 它其实是做了不少改进的。它改进的话，像原来的error number。它是其实是线程不安全的，它改进，比如说 error number， 它定为一个红里面调用的一个函数啊，不同线程调用这个函数返回地址是各不相同的。另外一个就是加锁，像 malloc、printf 这些异常处在多线程的时候，多线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奇异异常，出现一些比较多的异常。另外一个改进就是改进函数的调用方式，改进函数的调用方式，改进这函数像字符串的处理那个 STR TOK 这个函数，它的线程安全版本是在函数名字后面加了一个下划线 S 的。另外值得一讲的是线程局部存储，线程局部存储的实现的话是，我们知道每个线程的私有数据，包括线程的栈当前的寄存器，但是有两种存储数据是非常不靠谱的，栈会在每个函数退出和进入时候被改变，而寄存器又少得可怜，所以我们不能拿寄存器去存储所有的数据。假设我们要在线程里面使用一个全局变量，但希望这个全局变量是线程私有的，而不是所有线程共享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线程的局部存储了。线程的局部存储用法其实很简单，如果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为线程局部存储类型的，那么只需要在它定义之前加上一个关键字就可以了。这个关键字就是双下划线 thread， 像 GCC 来说就是双下划线 thread， 像 MSVC 来说的话就是双下划线 DECLS SPECT LSPEC 就是 DEC DECLARE SPECT然后传入 thread， 用这个关键字来操作。当然 Windows 底下的线程局部存储啊，对 Windows 系统来说，正常情况下一个全局变量今天变量会被放到以 data 和点或者说点 BSS 段中。当我们使用那个 declare spec thread 关键字定义一个线程私有变量时，编辑器会把这些变量放到 PE 文件的一个叫做点 TLS 段中。当系统启动一个新的线程时，它会从进程的堆中分配一块足够的空间，然后把 TLS 段中的内容复制到这块空间当中，于是每个线程就有了自己独立的一个 TLS 副本。所以对于用双下划线 declare spec thread 来定义的同样的变量，它在不同线程的地址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 Windows PE 文件的结构当中有一个叫做数据目录结构，它里面总共有16个元素，其中一个元素的下标是 image directory enter TLS， 这个元素中保存的地址和长度就是 TLS 表。 的地址和长度。TLS 表中保存的所有 TLS 变量的构造函数、习惯函数的地址。Windows 系统就是根据这个 TLS 表中的内容，在每次线程启动和退出的时候，对 TLS 变量进行构造吸构的。TLS 表本身往往位于 PE 文件的 R.RData 段当中。另外一个问题是，既然同一个 TLS 变量对于不同线程来说，它们的地址不一样，那么线程是如何去访问这变量的？其实对于每个 Windows 线程来讲，系统都会建立一个关于线程信息的结构，叫做线程环境块。TB 就是 thread event block， 也叫 TB。 这个结构里面保存的是线程的堆栈地址、线程的 ID 等等相关的信息。其中有一个区域，有一个域是一个 TLS 的宿主，它在 TB 的偏移地址是 0SRC。 对每个线程来说，像 X86 的 FS 段寄存器所指的段就是这个线程的 TB。 于是要得到一个线程的 TS 宿主的地址，就可以通过 FS.0XRC 访问到。那么讲一下这个显示 TLS， 刚刚讲的都是那个我们用关键字去定义变量，往往都是隐式 TLS。在 Windows 平台，这样的话，程序员其实是不需要关注 TLS 变量的申请、分配赋值、释放编辑器运行，还有什么，这一切都是操作系统给处理妥当的。像相对隐式 TLS， 还有一种显示 TLS， 这种方法程序员手动的去申请 TLS 变量。像 Windows 平台是提供的 TLS Log、TLS Getwinder、TLS。CZY 的 TS Free 这四个 API 用于显示的 TLS 变量的申请、取值、赋值和释放的。像对应的 Linux 平台底下的 pthread 库里面，它也有 pthread key create、pthread get spec、pthread get specify、pthread set specify、pthread key delete， 它也有对应的这四个函数。好，这里提一下 quit thread， Windows 底下 quit thread 和下划线 begin thread 它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像 quit thread， create thread 是可以用来创建线程的， begin thread 和 begin threadx 也是可以用来创建线程的。但是 begin thread 是对 create thread 的一个包装，最终还是通过 create thread 来创建线程的。但是如果直接用 create thread 创建线程的话，会碰到一个问题，因为 create thread 之前它会申请一个叫 td data 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用init pta 初始化 ptd 初始化之后传递给 begin thread 自己线程入口地址的 thread start 的。如果我们单独的去用 create thread 创建一个线程，然后调用 CRT 的 scope 函数，案底应该其实案底应该出错，但是因为这个它的那个 TID data 并不存在，所以好像我们没有碰到这个样的问题。但是这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使用 CRT 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释放，因为这个 TID data 它创建的时候是比如说它创建的时候，像我们用 begin 和 end thread 的话，在 end thread 里面它是会去释放的。那如果直接用 create thread 的话，一个 thread 它是不会调用那个 exist thread， 不会调用那个 end 的时候，然后把那个 TID data 给释放掉的，所以会造成这个 TID 在线程中无法释放，造成泄露。这是使用create thread 的一个要注意的点。所以在使用 TLS 尽量使用 begin thread、 begin thread x、 end thread、 end thread x， 这一组这样一组函数来创建线程。像在 MFC 当中也有类似的 fx begin thread 和 fx thread thread。 好，要讲一下 C 加加的一个全局的构造吸构啊。C 加加的全局构造和吸构，它其实怎么来说呢？它其实还是利用那个点 init 点 f init 的段，然后进行两个函数进行拼接这里其实在之前也提到，也借用了一个 crt begin 点 o 那个目标文件，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它的一个过程，它其实也是从那个下划线 start 启动的，然后再调用双下划线 libc start main， 然后里面会调到 libc 的 csu init， 然后调到 下划线 init， 最后走那个 do globctours aux， 它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关于它的一个拼接，它的一个对初始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就不细讲，这里还是比较复杂的比较篇幅比较多C 加加的这一块像 MS VC CRT 的全局构造吸构其实也是差不多类似，但是还是有差别Windows 以下的，它会借助一个 CRT， 然后多了符号 XC 和 CRT 多了符号XCZ 这两个段来进行组合拼接。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read 它的一个实现。其实我们知道前面介绍启动多线程全局构造吸构其实都是运行库的一部分嘛，但是真正复杂的其实是在 IO 这一块，真正复杂的是在 IO 这块。我们知道 IO 部分实际上是运行库当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一块，最为复杂的一块。IO 的这块，比如说 Windows 上的 read file 的实现是对文件的读取的，从 F read 到 read file 之间，它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吧？在这里有一个 size 杠 t 表示数据大小的一个类型它里面像我们的 F read 它也是个参数，这个参数其中有 buffer、 有 element size、 有 count、 有 stream， 对吧？ 其中功能其中有尝试从文件流里面读取 count 的大小，比如像 fread 它的几个参数就是从文件流 stream 里面读取 count 的大小的 element size 的自己的数据存储到 buffer 里面，一句话说清楚了，对吧？ Windows 实际上的 readfile 也类似，它有个 hfile 是要读取文件的聚饼，第二个参数是 lbuffer 是读取文件的缓存区，第三个参数是 n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就是读取多少字节，还有一个是 n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已经读取到要读取多少字节和已经读取到了多少字节，还有一个是指向的返回多少字节。好，讲到 fread 的时候就必须要讲一个叫什么文件这一块，就必须要讲一个缓存的概念。缓存其实是最为常见的，是最为常见于 IO 系统。设想一下，当希望向屏幕输出数据的时候，由于程序逻辑的关系，可能要多次调用 printf， 并且每次写入的数据都只有几个字符。如果每次写入数据都要进行一次系统调用，那么让内核向屏幕写数据这个效率就会比较低，因为系统调用的开销是很大的，它要进行上下文切换，比如说内核参数检查复制啊，如果频繁的进行系统调用，势必会将严重影响程序和系统性能。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行方案就是将控制台连续的多次写入放在一个宿主里面，等到宿主填满之后再进行一次性的完成系统调用写入。实际上这就是缓存最基本的想法，当读取文件的时候缓存同样存在。因为我们在 CRT 里面为文件建立缓存，要读取当要读取数据的时候，先看看这个文件缓存里面有没有数据，如果有数据就直接从缓存里面取，如果缓存是空的，那么 CRT 就通过运行库就通过操作系统的一次性读取文件一块较大的内容填满缓存。这样如果每次读取文件都是有一些尺寸很小的数据，那么这些读取操作就会大多直接从缓存里面获得，从而避免了大量的实际文件操作造成大量的系统调用。除了文件有缓存以外，写文件同样也有相同的情况，而且写文件比读文件要更加复杂一点。当我们通过 fwrite 向文件写一段数据的时候，此时这些数据并不一定真正的写入到文件中，而是有可能还存在文件的写缓存当中。那么此时如果系统出现意外或者崩溃或者断电导致数据丢失，那么 CRT 还提供了那么 C 的运行库还提供了一系列的缓存相关的操作，用来弥补缓存所带来的问题，就是 flush。所谓的 flush 一个缓存就是对缓存而言将缓存中的内容全部写入到实际文件当中。当然这里其实像 C 语言里面还支持一个像缓存模式啊，缓存模式它其实支持无缓存、行缓存、全缓存。行缓存指和全缓存，全缓存是经典的缓存形式，用于用户手段的去调用 flush。如果说像很多的文本文件啊，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换行符时，缓存会自动的 flush， 这叫行缓存。然后像在了解了缓存之后，我们回到这个 fread 去看看，我们可以了解到 fread 它最开始它在它的实验里面会调用的它会加一把锁，对 stream 加把锁，加把锁里面它会调用一个叫做 fread 会调用fread 它首先会里面会调用到一个叫做 fread-s， 这个是线程安全的一个函数。线程安全的这个 fread-s 里面它会在调用一个下划线 fread no knock-s， 这是不安全的。然后在这个函数的前面和后面分别就是有一个对 stream 加锁的一个操作。好，这是 fread 它的一个调用流程。好，关于这个文件 fread 就差不多讲到这里吧。其实像 memcopy 啊 s 啊 memcopy 最它是 C 运行库里面，它其实关于安全版本有个叫 memcopy 跟 s 的一个版本。最后其实还有一个可以提一下的是什么，文本换行这个逻辑的话，它其实是有涉及到一个算法。算法的话这里就不太好讲了啊。好，我们现在就差不多了。好，关于这个运行库 fread 讲到这里。